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二十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每一天为您播出这一个小时的节目空中辅导。空中辅导非常关注听众朋友的属灵光景。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呢，我素琴盼望所有信耶稣的弟兄姊妹，让我们都能够好好的读圣经，让我们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使我们的信仰的根基能够建立在神的话语里面。讲到空中辅导的时候呢，也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的服务。无论是婚姻家庭这一方面有难处的弟兄姊妹，你可以借助电话跟我素琴交流之外呢，如果在生活里面有一些信仰问题或者是圣经问题的听众朋友，你也可以借助热线电话跟我素琴交流。我们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的时间呢，是每一个礼拜三的早上9:30一直到12:00，另外两天是礼拜二个礼拜四晚上7:00到8:00，也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直播。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那今天坐在我旁边的还有周广亮牧师。广亮牧师你好吗？
是周师母你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周广亮。
那我素琴再次的盼望所有的听众朋友，在你的信仰生活当中有一些疑问的时候呢，你可以借助热线电话跟我们互动。再次的报告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吧，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13229966322。要想借助热线电话跟我们交流的听众朋友，记住礼拜三的早上10:30以后，你可以跟我们交流有关信仰的问题。好，现在我们就来接听江苏陈姊妹的电话。喂，陈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
是，你好，陈姊妹。
周牧师你也好。
是，你好。
是，陈姊妹，我知道你是我们忠实的听众朋友，过去呢借着电邮借着电话一直跟我们保持联络。那你今天来电话，你想跟我们交流些什么事情呢？
我想问一下那个彼得前书的3:19。
是，
他借着这灵程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的聆听。
是，
20，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咱容忍等待的时候信从的人。还有一处就是4:16，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却靠着神活着。
你刚才提到的是彼得前书3:19，还有4:16这两节经文，对不对？
还有3:20。
19到20，对吗？
啊，对对。
好，这几节经文你哪里不明白呢？
我就想问一下，他这个上讲的是曾有借着这灵曾去传福音给那也在监狱的聆听，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的时候，神容忍等待的时候，是不是讲那个挪亚那一代人没有八个人不是上方舟，其他人都死了，是不是讲他们得救，还是讲一些没有信主的人死了以后，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在3天之内在坟墓里的时候，是不是曾去在那个没有归信主的人的叫他们的灵魂得救？
你就是想知道这些人是属于哪一些人，对吗？
对对对。
陈姊妹，其实你自己刚才问的问题除了这个经文之外呢，也不太容易明白。 就是你刚才问的话呢，我们听了以后呢，也需要反复的讨论才明白你问的是什么。无论怎么说呢，三章十九二十节，这是彼得前书，是不容易解释的经文，那是难解的经文。我们说圣经里面有一些是属于难解经文，就是我们不明白，它准确的是讲什么。所以呢，这里是这样的。但是呢，历来呢也有人尝试去解释，解释了以后呢，好像明白一些，但是仍然有一些不明白的，常常是这样。
对对对。
那
对，
我先努力，当然这不是我自己的解释，我是用这个已经印刷好的圣经，下面有注解的呢，来分享一下。在分享之前呢，十九跟二十节呢，不容易明白的是十九节。
嗯，
从文字上容易明白呢是二十节，二十节解释十九节。这句话是明，因为二十节说就是那从前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呢，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文字上二十节是容易明白的。问题来了，十九节他曾借着灵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这两个字呢我们想成今天的监狱，他应该不是这样的理解，就是被捆绑的那些灵捆绑的人。那那些人是谁呢？就是二十节刚才讲的。那这是我们看经文呢十九和二十节这样基本的理解。好了，我手上有的解释呢是这样，我读给你听。他说有两个、两方面。不信从的人呢，原来的圣经里面没有人就是不信从的。那第一个解释呢，就是基督的灵曾经借着挪亚向他那个时代的人传道，借着挪亚传道。而那些不信从的人呢，如今已经在阴间的囚牢当中，这是第一个解释。第二个解释呢，基督耶稣在死了以后呢，曾经以灵体临到那被囚禁，也就是早于挪亚时代堕落的天使，这是关键了，天使。那么基督宣告他自己的胜利和对方的沦落灭亡，对方是指谁呢？指堕落的天使。这两个解释。那这两个解释呢，其实我们听了以后呢，对我们理解这段经文呢，这两节经文十九节跟二十节，我个人认为呢帮助不大。但是通常这样的难处呢，我们看十三节到这一段的结束，就是二十二节呢，它的重点呢是在讲耶稣基督做了什么。你看到吗？耶稣基督所做的，尤其是十八节，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这句话我们完全明白，完全掌握。所以呢，十三到二十二节的我们说要节啊，钥匙啊，开启的那个关键呢，我们看到我自己抓住的是十八节，三章十八节。耶稣基督他没有罪是义的，他代替我们有罪的。那么他曾经做什么，这是十九节二十讲的，不影响我们啊，对不对？然后呢二十二节他这一段的结论就是，耶稣基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耶稣。这个是完全明白，完全没问题。所以你看十三节十四节十五节十六十七到十八节我们都明白，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都明白。所以我们常常说解释圣经其中一个方法非常好用的，就是用明显的经文、明白的经文去对付我们不明白的经文。十九节二十节还是不大明白，但是不影响我们十三节到二十二节掌握它的全部的意思。这个是我的回应。那么你四章六节也是同样的情况，但四章六节只有这么一节，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怎样怎样。那 我想你的难处跟我们一般读圣经的人就死人这两个字，死人就是这个死的人在活的时候曾经有福音传给他，现在讲他是个死的人，曾经活着的时候有福音传给他，是这样的意思吗？如果是这样的意思，我们的理解就容易消化。如果是死人说这个人死了，死了以后呢，曾经有福音传给他，这个我们就完全理解不了了，消化不了。
对，
那这第二个可能呢，是不能消化的。我个人
是不可能的。
我个人认为就是，比方说老张死了三天，可是老张活着的时候呢，曾经有福音传给他，那现在讲呢，就是这个死人呢，曾经有福音传给他，意思是他还活着的时候，这样理解呢容易消化，这是我对四章六节的一个简单的理解。
其实呢，我手头上面也有一本书是解释这两节经文，那这里呢就讲的按着路加福音第16章19节到31节的经文来看这段经文的话，可以知道一个人死了以后是没有得救的机会。
这个是从圣经里面我们能够消化的，
这是路加福音里面告诉我们的。所以呢，我们不能够说按照刚才那两节的经文的意思去看。那在我手头上的这本解释这两节经文的这本书呢，我觉得它的第四个重点我可以稍微跟你分享一下。他说这两节圣经的上文是勉励并教导信徒如何为主受苦，在勉励当中使徒引证了基督为我们受苦为例子，讲明基督如何为我们受死而复活，并且那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灵就是基督所曾借着以传道给挪亚时代之人听的，现在也借着基督的复活拯救我们。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抓住的重点，而不是说上不上死人。
那我手上还有一个解释，这个解释也不错，第六节四章六节，逼迫信徒的人末日要受到耶稣基督的审判，这个审判是公正的，因为连旧约时代的人也曾经有福音传给他们。那有说是在他们死了以后基督向恶魔宣讲的时候呢，但这个说法呢是没有根据，是不容易消化，我前面讲说不容易消化的。那现在呢，就是叫那些信从福音的人呢，肉体虽然曾经按着神对人的定命死去，但是灵性却因着信靠神而活着。
对，
这是对第六节的解释。
对，
总结一下，无论是三章十九节或者四章六节呢，我们操练一个或者是两个总结吧。第一，圣经的确有不容易明白的经文，是少部分有。第二呢，我们用明白的经文去克服那个不明白的经文。好像四章一到六节是一段，那么五节经文我们都明白，所以不要忘记五节经文我们明白的意思，千万不要倒过来，第六节我们不明白就被第六节卡住了，而忘记一到五节所讲的宝贵的真理。
对，所以刚才你问的三章十九跟二十节呢，绝对不是暗示死人仍然有机会听到福音得救的意思，这个你要抓得准，好吗？
好。
那我想我们解释的非常的清楚，也谢谢你提出这样的一个疑问。借着你的这样的一个疑问呢，我相信在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可能对刚才你所提到的这两节经文也有一个很清楚的掌握了。好，谢谢这位江苏陈姊妹的电话。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那我苏琴在这里再次的鼓励所有听这个节目的每一位弟兄姊妹，真的是让我们不单单说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们是信耶稣的，而让我们在生活里面把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圣经里面的信仰在生活里面活出来。空中辅导为听众朋友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13229966322。好，我们继续的来接听甘肃李弟兄的电话。喂，李弟兄你好吗？
喂，周师母你好。
哎，你好李弟兄。 是今天周牧师也在这里跟周牧师打个招呼吧。
你好，李弟兄，我是周广亮，周牧师。
周牧师您好。
是李弟兄，请说，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要跟我们讲的呢？
是这样的。之前呢，我跟周师母你也谈过，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就是我这边就是一直有精神问题嘛，但是所以我一边就是服着药，另一方面我也就是通过祷告的治疗。
是。
昨天上周我本来打算跟您请教如何脱离情欲捆绑的问题，结果昨天还是前天我就看了翻到了一篇那个一个弟兄给我发过来，就你们良友电台的一个关于如何解除这个情欲捆绑的一个讲座。然后我在里面学到一些方法，就是让圣灵来做工嘛，然后效果挺好的。
是。
但是现在就是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每天早上起来啊，昨天晚上睡的时候感觉还跟神还算蛮亲近的，第二天早上起来就觉得自己自己是不是基督徒啊，就有这种情况。所以这些问题也很严重，我觉得，所以就请教一下周牧师怎么解决。而且心里面会有一种堵塞的感觉。
就是说每天早上你都会再次的提醒问自己到底是不是个基督徒，因为你说你有精神方面的问题，另外又有情欲上面的捆绑，对吗？
对对对。
好。
李弟兄，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28岁，
年轻。我想呢，你的这个情况呢，不是信仰的问题啊，不是刚才讲的教义跟信仰，而是你的这个身体状况，意思是健康状况的问题。我再讲具体一点呢，虽然我不是医生，但是从经验里面观察呢，你的睡眠的质量跟你体内的分泌跟你心情的变化这一个问题造成你负面。如果是你的
是的
身体的分泌，意思是脑里面的这个很多思想，就是你脑功能啊分泌也好啊，
脑子里面的
血清素也好啊，或者是从医学上面，如果相关的医生给你很好的药，使你体内的新陈代谢啊，或者是休息睡眠之术很好的时候呢，一醒来会觉得这一天是充满盼望，很喜乐，很快乐。如果睡的质素很差的话呢，你醒来会觉得世界上是没有盼望的。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连续两天睡不着觉，48个钟头不睡觉的话呢，到第49个钟头，第三天，你完全饭也吃不下，想哭，没有精神，发脾气，
活不下去了吧？
对，所以呢，这是个身体健康的状态。怎么样整理呢？这个当然最好是有医生，有这个精神科医生给你相关的情况。这是第一，我对你的这个问题的第一个回应。第二呢，关于你我们回到这个灵性的或者抽象的形而上的这个问题了，就是你醒来你信耶稣基督，事实是你信耶稣基督，你是神的儿女，是蒙福的一个人，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无论你感觉怎么样，我们不是凭感觉，我们是凭事实。事实是圣经真理告诉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真神的人，他就是神的儿女。你感觉不快乐，你感觉绝望，那是一个感觉，但事实是你是神的儿女，你是有盼望的。那感觉是不可靠的，因为感觉会变的，心情好就好，心情差就灰心，那是感觉，对不对？
李弟兄啊，刚才周牧师他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晚上睡得好不好？你睡得好吗？
这一般，睡眠质量真的一般。
因为你之前也讲到你的精神问题，所以你现在在服药吗？
有在服药。
有在吃药当中，吃了药，你的睡眠也没有改善吗？
这个不一定，因为有的时候我会因为心情很差，会涉及到犯罪的问题，就是身体上的律法里的犯罪问题，所以一犯罪以后，这个情况又会很倒退，然后就在这种反复的徘徊前进，
是是是是。
那你讲的犯罪是什么？是性欲的冲
动，情欲上面的
性欲的冲，性欲的冲动吗？
对，
所以呢，
是，
那这就是真正
是刚才说的情欲的捆绑。
对，情欲上面的捆绑。
那这个真正是身体的情况，真正是身体的情况了，就是你体内的荷尔蒙的平衡，或者是新陈代谢的健康的问题了。那这个是人的身体的运作，它有很多很多元素的，比如说你运动的好，流汗流的好，适量，还有你跟人的互动好，比方说要好朋友几个人来，突然间给你庆祝生日，突然间给你买些礼物，你心情高兴，跟人互动，很多人欣赏你，很多人谢谢你，你这个心情会提升下来，你对其他负面的这个情况呢就会平衡，就有升华。所以呢，怎么样过一个健康的生活，包括了各方面了，身体、社交、工作、情绪啊、家人关系等等，这个是你需要全面去调整的。
李弟兄，你现在是28岁，对不对？
嗯。
你有工作吗？
之前头两年还在工作，但是因为坚持不下来，所以就。
所以现在你没有工作，对不对？
对，
好，那你能够跟我分享一下你每一天的生活起坐是怎么安排吗？
每天就是早上起来祷告啊，然后一天时间主要就花在这些事情上了，然后自己妈妈开个店嘛，帮她打理打理，
帮妈妈打理店，
也没有什么运动，有的时候兴致起来来唱唱歌，在网上，
原则上我们在听的过程，
看电视，
就是说你一个人了，你没有跟别人有互动，对不对？
几乎是吧，没有同龄人之间的，
没有同学，没有朋友，也没有教会的弟兄姊妹。
有教，只我们这边聚会只是周五跟周日。
我不是说聚会。朋友的平时随时大家都可以在一起，所以平时你
有的时候会去长老他们家跟跟他们两个人谈谈，跟他们老两口谈谈。
我觉得你是需要同辈的朋友，不是说长老啊、执事啊。那现在呢，你很年轻，28岁，为什么你不能工作呢？这本身我想我们的时间也不够，不能跟你在这里仔细的去谈，但是呢，按照你的年龄来说呢，应该是有一个正常的工作，工作的性质是怎么样，这个不在乎它的性质，只要有一份正当的工作，你应该有工作，有了工作再有朋友，有同辈的朋友，有一个互动，这个东西非常的重要。而你再要检查一下你的生活作息，尤其是当你下了班，或者是你在妈妈的店铺帮她工作结束，一直到晚上睡觉这段时间，你是怎么样安排。那我刚才听到的就是说，你因为不出门也没有朋友，自己一个人，再加上到了晚上你有情欲上面的捆绑，造成你的睡眠不好，你犯了罪，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就会反复的问自己，自己是基督徒吗？自己是基督徒吗？就会问这个问题，对不对？
嗯，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对。
那所以呢，周师母给你的这个补充啊，我相信是很好的。这样，李弟兄，前面我们讲到一个人生活的平衡呢，社交这一块，就是与人的往来这一块呢，你把它扩充一下，在母亲的店工作，这个是好事情。你看看你们那里，就是老同学，什么中学同学、小学同学，这一块跟邻居家人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表弟表哥那些，跟他们怎么样联系？
牧师，这方面我有安排的。我计划去西安的一个就是教会里头，他那边也愿意接纳我，也对这方面有辅导，也那个青年的朋友也挺多的。
那
我打算去那边。
那好，
周牧师，我现在长话短说，有一个极为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这边就是甘肃永昌县有一个姓吕的弟兄，他一直跟你们想取得联系，但是他因为有唇腭裂，口齿表达不清楚嘛，所以一直就想跟你们取得联系，通过我，是这样的。
他要跟我们联系的目的是什么呢？
他说你们那边有一个叫丁弟兄，说是愿意，愿意帮助他，因为他那边是特别困难嘛，有的时候都吃饭都吃不上，是这，这是他替我向您转达的。
嗯嗯嗯，那你可以把他的联系的方法告诉我们后台的同工，我们怎么样看看为他祷告或者给他什么样的建议？
嗯，
这个是可以这样的。那希望你的这个情况呢，刚才你所讲的。能够朝着那方面去努力，跟人的互动呢多一些，这个建立、一步一步成长，都能够脱离这样的一个困境吧，或者是困惑，希望你的这个身体的情况、精神的情况呢慢慢好起来。
最重要的是李弟兄啊，因为我们常常在辅导的个案当中呢，也有一些像你这样的情况的弟兄姊妹，在情欲上面脱离不住。那这个呢，怎么样去脱离情欲这一方面呢？你一定要祷告、求告神，让圣灵充满你。
哦、我现在就是这个，昨天我已经就是用过了，方法挺好的。
对，你要祷告，
求圣灵动工嘛。但是我祷告上有一个细节上的问题，我想请教一下周牧师，就是，这个祷告的时候应该怎么祷告呢？是直接求天父差遣圣灵，或者是让，还是直接求圣灵呢？
我觉得祷告不是差遣谁的问题。当你在最里面的时候呢，最引诱你的时候，第一个你要求神帮助你去拒绝这个罪，要脱离这个罪。无论是神，无论是圣灵，三位一体的神，他可以帮助你的。但是重要的是，你不可以妥协在罪的面前。如果你妥协的话，神就没有办法帮助你。所以你自己首先要有一个坚定的意志，就是一发现你开始有这个心里面有这一方面情欲方面的冲动，或者是这一方面的欲望想犯罪的时候呢，你要赶快求告神，让神帮助你脱离这一方面的罪的捆绑。我觉得这个是一定要做的，过去我们在节目里面也有这一方面的教导，所以希望李弟兄神给你这一方面的意志，能够靠着神能够走出来。这是甘肃李弟兄的电话。
哥林多前书第十章23-24节，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
新生命，新作风，让我们一同革除陋习，不随地吐痰，不乱抛垃圾，不争先恐后，做个守功德的好信徒，容神一人。
是的，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每一天为你播出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听众朋友，你可以借助手机下载我们的应用程式，在手机上面收听，甚至你也可以在网上听这个节目。在你听这个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心得的话，鼓励你借助书信、借助电邮、借助热线电话跟我们表达你的这个看法吧，让你的看法也能够帮助我们让这个节目做得更好。空中辅导为听众朋友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安徽的魏弟兄又在线上了。喂，魏弟兄你好吗？
子母你好。
哎，你好啊，魏弟兄。
哎，你好，你说。
哎，你好，你好，是是。周牧师今天也在这。
你好，魏弟兄。
牧师你好，周牧师你好。
是，魏弟兄很高兴能够。
我在那边这个谈问题是要首先要感谢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呢，我听到你们俩的声音，心中呢是非常的呢得到了安慰。
哎、
你们的声音不仅如何，而且呢亲切。
谢谢。
我爱听啊，我爱听。
嗯，
这个今天呢，我就想两个主这个主牧师呢，
是
这个问两个问题。
好，
一个问题呢，就是讲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 究竟呢讲这个圣灵的果子，还是呢这个讲讲圣灵的品质？我这里不知道啊，说一个牧师讲讲说圣灵只有一个圣灵，怎么能叫九种果子？说这种讲法呢是不正确的。他呢更正了一下，他说应该呢说呢是呢九方面的品质，九个方面的品质。对此问题呢，我心中呢，非常困惑，因此呢，我搞不懂究竟呢是哪一种方法正确。
所以，好，你的问题就是说，你的问题就是说，圣灵的果子，它圣灵是果子还是品质吗？就是，
对，
好，这个怎么去分别，对不对？
对，
嗯，好，我们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
圣灵的果子在圣经里面很清楚，加拉太书五章22-23节讲的，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共有九种的果子。但是呢，那位讲道的人讲的对啊，圣灵是结了九个果子吗？在圣经里面，我们说果子这个字啊，从字，原来圣经的字，希腊文，原来圣经的字呢，它是一个，也就是说，准确说是单数，英文圣经翻译过来了，因为英文呢，它有双数、复数跟单数，就圣灵一个果子，那现实上怎么理解呢？仁爱跟喜乐是分不开的，有仁爱就有喜乐，有喜乐就有温柔，所以是一个丰富的生命。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苹果又甜又酸，是几个苹果？两个吗？不是，一个苹果，又甜又酸，香可不可以啊？很香也可以。苹果又甜又酸又香，是三个苹果吗？是不是？不是。一个苹果你咬一口，又甜又酸又香，它丰富，对不对？它丰富。所以圣灵在我们的生命中充满的时候，它有什么结果呢？就是刚才讲的这九种，这是圣经讲的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但是用我们的中国话来讲，我们不喜欢水果，圣灵的果子水果我们不喜欢，我们理解，用中国话理解说品质。如果你理解品质或者是气质，对我来讲呢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你理解有九种品质，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都是可以的。那所以呢，这个圣灵的果子是气质，是品质，是这个个性的改变，你去理解接近圣经的意思呢都可以的。
嗯，
对我们没有真理上的难处。
对，
这个关键就是我们要谦卑接受神的话，随从圣灵，因为这段经文是讲随从圣灵嘛，对不对？顺着圣灵而行嘛，五章十六节这里讲的。所以你看五章十六一直到五章的26节，加拉太书它的重点呢，整体讲我们要顺着圣灵，不要顺着肉体的败坏。败坏就很清楚了，拜偶像啊，仇恨啊，记恨啊，恼怒啊，纷争啊，异端啊，嫉妒，这是另外那一边的。我们不是吗？我们信主了，有耶稣基督的心情，有耶稣基督的思想，有圣经真理的想法。所以呢，你接受圣经真理的教导，你就会有这样的结果，就是22节讲的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那么你说是品质还是果子呢？是看你怎么理解。
嗯嗯，
对不对？真实的情况就是顺着圣灵而生活。
对对，好，这是第一个问题，魏弟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第二问题，我警校日柜啊，警校日柜上有一个老佛祖像，有个佛祖像，这个佛祖像 就这样，这个在这即将入队上，我们能不能佩戴？
魏弟兄，你再讲一下，在哪里有什么东西？你再讲一遍，解释一下好不好？
哦，好好好，我给你详细解释一下。我在买药的时候，啊，就在这个，我有个朋友给我俩寄了药，顺便呢又寄了一个锦祥玉佩，
就是药材吗？他寄的是药材吗？
锦玉佩啊，就是挂在颈棒子上面的。
哦，挂在脖子上面的是吗？
对对，挂在脖子上面的。
是是。
就是那个叫玉上面，就是玉啊，就是那个，就是那个玉，是吧？
一块玉啊，
玉
石，玉石。
玉上面，是吧？有一个像，这个像呢，就是释迦牟尼的像。
那个像
牟尼啊，
这个玉上面有一个像，这个像上面就是释迦牟尼像，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现在问题说，
这个现在都给我寄来了，我已经放在家里了，我没有办法处理它。
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处理这个东西了，对吗？
哎，对对对。
好的，
这个问题从两方面看呢，如果是在农村，思想文化保守，他就不敢带。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释迦牟尼呢，大家联想成另外一个宗教，佛教，对吧？
对对对。
但是佛教在宗教里面，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面呢，佛教是一个合法的宗教，没有问题的。佛教是合法的宗教，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但是我们信仰耶稣基督真神的人，我们知道佛教它不是讲真神上帝的。所以呢，如果是有文化、思想开明，作为一个宗教或者是作为一个文化上的材料，他可以自己判断。但是你因为在农村呢，我倒是建议，最后还是你自己决定，但是我给你一个建议，就是你放在那儿吧，因为你是信耶稣基督的嘛，免得你带了以后呢，有不明白的人，你每天跟他们解释呢，也是挺累的，
挺麻烦的，
甚至有人会误会。
对对，
就误会就招惹不必要的痛苦啊。
对，
对不对？
魏弟兄，我觉得是这样，因为我们是信耶稣的，那当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个玉石上面又有释迦牟尼的像的时候呢，我觉得你就不要去带在身上，看看你周围有哪一些好的亲戚朋友，你可以送给他们就送给他们，免得像刚才说的，你带在身上的话就会造成一些别人的困扰，这个对你对他们都不好，好吗？我相信当你这样去这样去做的时候呢，不客气
不
客
气，
我知道你在农村，所以呢乡音可能比较重一点，但是也非常感谢这位安徽的魏老弟兄，他问了两个问题，就是圣灵的果子跟品质有什么分别之外呢，就是玉上面有一个释迦牟尼的像，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应该怎么去处理。好，现在我们先来听首诗歌，然后继续接听弟兄姊妹的电话。
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接近你们的手，你们要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心怀恶意的人清洁你们的心，他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他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心痛悔的人，他 他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他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
我们的神他是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魂的救主。刚才我们所听的这首诗歌的曲名就是亲近神。那我素琴在这里再次的盼望听这个节目的每位听众朋友，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的心能够对准我们的神，让我们能够尊主伟大。在生活里面我们都会遇到不同的难处，但是当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就不怕，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去面对。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现在继续的来接听安徽周姊妹的电话。喂，周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
你好你好周姊妹，今天周牧师也在这里，跟周牧师打个招呼吧。
是，你好。
你好周牧师。
周姊妹你好。
是是，周姊妹很高兴你今天来电话，你想跟我们讨论些什么事情呢？
嗯，就是说我在这个现在公司房产里面，他们现在就是说帮我们，现在我就直接说嘛，
嗯好。
然后他这一块嘛，就是说卖一套商铺可以挂在分销上面，可以提成到4到5万块钱，但是他中间要做这个假账。感谢神吧，上帝也给我两组，也让我去交了这个钱，但是没有成交。我也向上帝祷告过，我说这个钱如果不合乎你的心意，我宁可失去，我都不会要这个钱，我只要我的主。但是我在这公司我不想再做下去了，我不知道是走还是留。如果我要走的话，可能我要失去2-3万块钱的商铺钱。如果我要不走的话，在这个地方他们做事不公平。
嗯， 所以你现在的公司，你在上班的地方是做房产的，对不对？
对。
嗯，在这个交易的过程当中，常常要做假账。作为一个基督徒的你，你就内心有一些挣扎，就不知道应不应该继续的在这样的公司里面上班，对吗？
是啊。
嗯，
是
啊。我可以问一下，你在这个公司上班了多久吗？
一年多。
上班了一年多啊。
对。
哦，你今年多大？
我今年33岁。
哦，所以之前不是在这里上班，一年多
前。之前，你说。
嗯，所以之前的工作跟这个性质不一样，对吧？
之前很正规的，上帝每个月都给我满满，我很喜悦，很乐意靠着主诚实地去帮助人。但是在这里边我没有喜悦，没有，只有苦读。我不想在这里，我不知道到底是离开还是不离开。
哦，嗯，那你现在心里面充满了苦读。第一呢，我觉得工作很重要的是，不单是能够有所贡献之外呢，你心里面也要有平安跟喜乐，这才是最重要的。但是我刚才听到的就是说，你在理工，在这个公司上班上了一年之后呢，你心里面充满了苦读，对不对？
嗯，他这边就是把好的商铺还有房源都空起来了，若不是不顺着他们那边，我们基本都卖不到房子跟商铺。
嗯嗯，
所以我不想顺着他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上帝一路走来都是真实的。
对，
我不想去做这样的事情，我心里面不平安。
嗯嗯，
但是我是受他们控制，我没办法，但是我不想在这边做了。
是是是。
周姊妹，想问一下，跟你一块工作，你们的同事有多少人呢？
我们他福建有7-8个人，我们当地的大概有也有8个人。
他们有没有跟你同样的想法，那种痛苦？良心上的？
他们没有，他们很喜乐，因为他们不信耶稣。
对，价值观不同，所以他们觉得无所谓，理所当然的，对不对？
那你刚才说你现在连离开都好像不容易，就是被捆绑了，因为你离开的话要损失2-3万。
2万左右，嗯。
是这样吗？
嗯，我后面有认筹的商铺嘛，他们直接找老板订购的，可以说是100%的可以去要这个房子跟商铺，但是我不想因为这一点。这个钱是上帝给我的，是属于正当钱。嗯，我不想和他们参与的，就是说还要去做假账，因为我每天我在这件事上我也受干扰。我跟上帝说，我说上帝啊，我要的钱是蒙你祝福的，是要合乎你心意的，是你手把手给我的钱，是坐在那旨意当中的钱，我不要那种钱。我跟上帝有说过。
嗯嗯，对对。
嗯，那你的态度跟你的这个价值观立场都是正确的，在这样一个邪恶或者个扭曲生病的一个公司呢，你要想办法，第一是离开，离开当然只是保住自己，洁身自爱了。但是呢，你的同事大家仍然在那个有问题当中，长远呢，应该也帮同事跟你公司的最高老板呢都能够改正过来。其实我们的社会呢，国家是走向健康的这个经营，公司呢走上公正公平跟服务客户的健康的服务。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呢，迟早你们的公司要么是被惩罚，要么是生意受亏损的。
嗯，国家现在是不允许做假账的，
当然我们
这是犯罪的。
当然我们这样讲呢，做生意的人有的人会偷笑，会甚至嗤笑，但是呢长远健康的经济呢带来真正的财富。
嗯，
那坦白讲我们不晓得怎么样帮你，那只是鼓励你尽早脱离这个一个人能够脱离就帮了一个人，就是你啊，另外一个人能够脱离就更好。所以呢，怎么样能够一步一步把它脱离？你才是一年多嘛，可能你之前没有很仔细走进这样一个不健康的或者是有问题的公司，
我们在这里真的是鼓励你，因为你刚才说了，做了一年，你心中充满苦毒，心中没有平安，这样的钱赚来也没有意义的。所以呢，既然 神提醒你，圣灵也这样的提醒你的时候呢，我觉得鼓励你这样去做，好不好？
不是的，周师母，不是的，你听错了。我前一年我做的很喜乐，就是现在我这一个多月，将近两个月，我做的不喜乐。我不喜乐的地方，他跟我说，如果你想买这个房子，必须要拿出3万块钱，就是说上面领导一半，然后给我们一半。这个他们不让我知道，他说我是信耶稣的，怕骗不好人。哎呀，感谢神嘛！我不知道这样说法，他们对他们来说，哎呀，我帮助这个客户了，只不过讲他只多出了3万块钱，享受人家中间这个九七折的优惠，能跟人家便宜1万多。
总之，这中间是有造假的情况嘛，对不对？
对，是。
那你就不应该去做
了。
对呀，那你就不应该参与在当中。你让他们看到你跟他们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你有信仰。所以在今天，
但是我很感恩的是，我一套都没有卖。我现在知道这个情况了，我也知道该怎么做了。
那就好啊。那就好，最重要的是不要同流合污。今天我们在我们的工作上面也能够见证神的，就是你不跟他们同流合污，让他们知道一个基督徒是诚实的。看起来在他们的眼里面看起来是愚蠢的，但是呢，在神的眼里面是讨神喜悦的。
对啊，
明白吗？
明白。
所以鼓励你这样去做哈。这是安徽周姊妹的电话。最后我们来接听上海王姊妹的电话。喂，王姊妹你好吗？
哎，周姊母你好。
你好你好，王姊妹，时间不是很多，你说说你的问题吧。
这个，哎，我的问题就是我那个我们那个老板娘啊，她也是信耶稣的，就是她就说问一下可不可以卖血。
你说你们的老板娘是开饭店的吗？
啊，对。
是卖这个饮食的，所以现在就是想问一问啊，这个饭店可不可以卖猪血，对吗？
对对，他现在都已经决定不卖了。
那好，
那很好啊，
好好，
决定不卖多好啊。
对，你们有自由选择，我
进。因为他卖的时候总感觉到不顺利，有一次卖了。不顺利，还经常忘记卖血，就忘记收钱。
这不顺利是一个参考吧，我们也不要过分
太迷信了，
过分朝着那方面去想。就是猪血不好，那就是以前因为我们穷，我们贫穷啊，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啊，能吃的我们都吃，但是现在知道哪些东西有营养，哪些东西对身体有健康，在这个原则上呢。猪血不要卖了，那在中国饮食
不干净吧？
对，在中国饮食内容里面，因为它有它的历史，有它的社会文化的背景，但是饮食习惯也是在进步、在提升的。你们自己能够决定，当然不卖猪血更好啊。
对，
卖健康的、有营养的。
你告诉了。
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你
是。
你说我们基督徒能和离过婚的人交朋友吗？
这句话呢不是这么简单，可以或者是不可以，基督徒能不能够跟离过婚的人交朋友，那我觉得呢，我们不能这么简单的只听你讲一句话就告诉你说可以不可以，来龙去脉都要弄清楚。你能够稍微再解释一下吗？
解释一下就是，我以前就是打工的嘛，那个厂里面那个领导嘛，他前妻得那个宫颈癌死了，这都好几年了。那时候我到厂里去的时候，他老婆都已经死了好几年，这好几年后来呢，我去了以后，就也感谢神吧，真的，反正我长得还可以吧。后来他那个领导他就很喜欢我呢，但是呢，我的性格，我自身的性格就是属于那种很害怕、很内向的那种人，而且。自卑的那种内心，因为自卑也是有原因的，知道吗？因为说起来话很长的，可能时间都不够了。
对。
后来就是，反正他们那个领导，我在那厂里面做了都有7年多。后来那个领导呢，他就叫我们一个大领，就是大领班的嘛，来跟我说这事。就是我当时没说话，没有说一句话，他就不明白我是什么意思。后来没过多久他就辞职走了，后来他写辞职，我们厂里就知道他辞职，我们厂就要倒闭，因为我们厂的单子都是他接的嘛。 后来呢，在那个期间呢，我开始不知道，后来他走了以后我才知道，就是我们财务科的就是一个女的，她是上海本地人，反正她的条件就是比我好了。那个女的就一直都很喜欢他，就追他，追他的。后来他这次走了以后一年多，我们厂里还有他的单子嘛，还有他的单子。后来他来了以后，后来我就知道那个女的真的就跟他在一起了，跟他在一起，而且怀孕了。后来听说他现在又离婚了。后来我怎么知道吗？这说起来很奇怪。那时候他不就是叫那个大饼搬来过，他就说我没说话嘛。后来他写了辞职报告要走了，我就找王涛，就是这个介绍人，找王涛要他电话号码，他就不给我，他说你不是不吭声吗？他说人家现在也走了。后来我们厂快要倒闭的那时候吧，就是要关门的那前一段时间，哎，他就老是示意把他号码给我，他就把他手机放到台子上。
好的。
但是后来就。
王姐妹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哈，先听到这里。我明白你的意思，对方跟你示意的时候你没有答应，他跟别人在一起，有了孩子又离婚了，现在呢他又向你示意，所以你现在就有一个挣扎，是否可以跟一个不信耶稣或者是对方是离过婚的人交朋友，对不对？首先呢我要跟你讲的是，你跟他第一个信仰不同，你知道吧？你知道这一点吗？
知道。
好，
知道。
好，另外第二个我要提出来的问题就是说，你跟他交往的目的是什么？只是交朋友吗？还是想进一步的走进婚姻呢？
想结婚啊。
好，如果是走进结婚的话，你们两个人的价值观是不一致的，不一样的。他是一个不信耶稣的，你看像之前他跟你示意的时候你没有答应的时候，他就很轻易的跟另外一个女人有同居，然后生了孩子，现在又离婚了，对不对？一个价值观完全不一致的人跟你在一起，你说跟他走进婚姻，你们的婚姻会幸福吗？
我也跟他讲了。
对，所以呢不是说喜欢不喜欢的问题，我们常常在节目里面教导的，婚姻是神圣的，婚姻是一生一世的，当你走进婚姻的时候，你要找一个跟你共同信仰，愿意在主的面前，两个人愿意好好的按着圣经的教导来建立婚姻的这样的一个配偶才建立婚姻。不然的话，你今天跟他在一起，他跟你过了一段日子，有了孩子，如果过不下去，像之前那个女人一样，再跟你离婚的话，你的日子怎么过呢？你有想过吗？
因为他本来就不喜欢那个女的。
你不能，你不能这样说，你绝对不能这样说。你认为他喜欢你，但是走进婚姻以后，实际生活又不一样。
对。
所以呢，这个你要弄清楚。首先我真的要劝告你的是，婚姻你要弄清楚，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一轭，然后呢婚姻是一生一世的，不能说走进去再退出来，这是不合乎神的心意。我们为上海的王姊妹祷告吧，也求神帮助她，让她对婚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是，
非常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我们的节目有接近尾声，当你听完今天的节目有一些心得或者是建议的话，也鼓励你借助电邮、借助电话、借助短信跟我们保持联络。好，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见。
我的心啊，神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